所以说我们感恩求你带领我们今天的耶利米书啊，保守我们今天有受洗聚会，求主与我们新受洗的人同在，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阿们。好，这一次是我们第十二次上耶利米书，那么我想我们就把它结束哈。那我们读耶利米书第一个哈，我也没有按照章节来仔细的讲，因为太多章了哈，太长了，所以呢我就是有感动啊，就讲我心里面的感动。我最主要还是鼓励弟兄姐妹自己去读先知书。那耶利米呢，我们都知道他非常特别的一点，就是他是一个忧伤的先知哈，流泪的先知。因为呢他的服事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服事嘛。那其实呢在圣经里面的先知呢，旧约的，尤其是旧约的先知哈，都是非常危险的服事。他们因为他们是站在，我们讲先知就是代神说话的人嘛，所以呢他们是站在神前面说话哈，所以而且神选择他们说话的时候啊，那个时机哈，往往都是这个以色列这个民族哈最接近危险、最危险的时刻，也就是神审判的这个快要来的这个前夕哈。所以你说为什么这个危险呢？当然是因为他们的信仰的败坏。信仰的败坏就带来人心的败坏，道德的败坏，然后社会的败坏，政治的败坏。其实我们想一想，譬如说在圣经里面最荒唐的这个犹太人历史里面的国王哈，这个
马拉西
哦，不是，我他讲的耶洗别的丈夫
啊，亚哈，
亚哈，对对对，亚哈哈，亚哈，他的这个时候的危机啊，那个时候是以利亚先知嘛哈，他的危机其实这个神使用这个以利亚先知，就是一个很危险的时候，因为这个国家的这个信仰已经被亚哈王的这个妻子耶洗别带歪了嘛。好，这是非常，耶洗别是邻邦的这个公主大概哈，嫁过来把偶像都带过来，那你看哈，他带过来的败坏哈就很明显了，因为信仰一败坏啊，道德政治什么都败坏了，他就会鼓励哈，起先亚哈哈想要买人家是拿伯，是不是是拿伯哈，
拿伯的
葡萄园
啊，结果呢哈，人家不卖，结果他这个太太哈，直接鼓励他去杀人，然后抢人家的葡萄园，这多可怕的事情哈！那当然，如果这个事情做下去的时候，就是神审判的时候，神审判最后亚哈王要战死在战场上哈，耶洗别要被从这个楼上哈丢下来哈。然后狗要舔他留下来的血，这是很可怕的审判。所以先知都是在这种最危险、信仰最败坏、神的审判要来临，所以这不是一个好的这个时候，是危险的。所以我们读这个耶利米书带给我们一个应用，就是呢，我们要审查今天的时代，我们要知道当先知讲话的时候哈，就是最今天哈最急迫的时候。那我常常在想啊，最近啊，我觉得 Charlie Kirk 就是一个先知哈，因为已经是一个非常急迫的时候，神要审判的时候，所以他必须出来讲话，他必须出来讲话，讲出基督教的真理。如果我们没有看到这样这里的时候哈，那其实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哈，耶稣在路加福音 十二章哈，你如果要翻圣经也可以，你不翻也可以，我就念给你听啊。耶稣警告当时的人哈，十二章五十四节到五十六节啊，耶稣又对众人说：“你们看见西边起了云彩，就说要下一阵雨，果然就有；起了南风，就说将要燥热，也就有了。假冒为善的人呢、啊，你们知道分辨天地的气色，怎么不知道分辨这时候呢？当时的农业社会，他们对天气还有气象要怎么发展是，就是看天气就知道嘛。那我们今天虽然看天气预报，但是我们看到乌云笼罩的时候，也知道要有雨了，对不对？可是我们知道分辨天后，可是我们却不知道分辨我们时代有没有危机，这是耶稣要讲的。其实耶稣所讲的当时的危机，耶稣已经警告他们了。到最后的时候，他到耶路撒冷去的时候，最后一周的时候，他曾经咒诅无花果树，那个无花果树就代表以色列不结果子，要砍下来啊。然后又他又什么对着圣殿哀哭，说所有历代的先知被你们啊从这城追到那城，杀害先知。所以接下来他预言这个圣殿要被毁，其实也是一样。耶利米也已经预言了。但是这么急迫的时候，人是不听的，出于很多种不同的病态的心理啊。有的在上位的人是因为恐惧啊，做王的或者是在上层做官的，或者是在圣殿里面做祭司做先知的，他们会恐惧，他们失去权力，对不对？万一发生这种事，所以他们要否认，不会啦，不会啦，不会发生这种事啦。圣殿呢，平安了啊，平安了。所以今天我们也是一样啊。我有的时候在想啊，尤其是在我们在这个矽谷这个地方啊，因为今天这个可能是全世界房地产最贵的地方之一哈、啊。然后人的这个就是我们的平均的财富哈、啊，就是收入最高的地区。但是呢，当教会在这种情形呢，享受到这个矽谷的红利的时候，大家呢就失去了警戒的心了。比如说我们就会自己恭喜自己说，哦，我们其实是上帝手中所贵，是宝贵的器皿，我们是上帝的宝贝了。然后已经没有看到我们的周围了，然后认为呢，如果呢我们有一个比较近前的总统啊，没有支持公开的支持同性恋啊，或者是 LGBT 啊 woke 啊这些东西的时候呢，反而呢因为害怕这些，因为这些矽谷的大老板都是左派的，害怕他们现在给川普钱啊，是因为他们看到川普对他们有好处啊，所以呢他们害怕的时候呢，他们就认为说，哦，我们的总统是一个乱源哈，把这个世界搅得天翻地覆哈，到处都不平安哈，享受到这里的红利，反而呢没有看到这个时代的危机啊，反而教会在沉沉的睡去，跟当时的耶利米时代是一样的。这是我想哈，我们应该要，其实哈，我一直讲啊，先知是一个危险性非常高的这个职业哈。或者呢一种服饰哈，我昨天在预备的时候就想到哈，在这个你知道在英国人哈，在他们的煤矿挖采是开采是很久很久以前了哈。以前我读这个卫理会的这个历史哈，约翰卫斯理最先传教的对象哈，他就是这些矿工。这些矿工啊，当时还有童工啊，为什么？因为他们的那个矿坑啊，那个通道挖的小小的，因为挖越大的话，你花钱越多嘛，所以呢，要挖的小的话，就是小孩子十二三岁就进去，甚至更小。这些小孩子哈、啊，平常晒不到太阳， 然后呢他们驮着这个把背在背上，然后这个系着袋子啊，出来的时候挤在那个矿坑里面，而且因为他们长期晒不了太阳啊，骨头都很脆弱啊。你知道那个时候是这样子，但是卫斯理去对他们讲道的时候，在公开的场合啊，没有教堂的，这些矿工啊，满脸都是黑黑的，站在那边听到神的恩典福音的时候，他们的泪水就流下来啊，就把这里画出两横摆道来。这个是福音的大能啊！英国因着这个先知性的讲道，像卫斯理这样照顾这些穷人啊，没有发生像法国那样子的革命呢，他们的国王没有被送上断头台。所以你知道福音的好处吗？不是我们在这沉沉的睡去看到连天气都不会分辨，还以为自己是什么神手中所重用的器皿，讲一些不知道今天的世代已经败坏到什么世代，一个先知性的人在一个校园里面因为拿出基督教的真理，公开的被人在众目睽睽之下枪杀了，打死了，很多的牧师传道人并不同情他，而且也不敢讲这种的信息，直到最近吹逼的很多了才勉强讲一个 Charlie Kirk 的信息。那其实呢在矿坑里面哈，在从一大概二十世纪初年开始啊，英国政府啊，干脆呢，因为矿坑里面有很多危险的气体嘛，你吸了也不知道，等你死了，等你不知道，你要死之前才知道哈。当然叫他们带金丝雀哈，金丝雀呢是一种很小的鸟嘛，它不停的会叫唱歌，结果呢，它只要一闻到这个有毒的气体，因为它体积小嘛，所以它新陈代谢快，一下它就会昏迷。所以矿工带着他们呢，一发现金丝雀不叫的时候、不唱的时候呢，完蛋了，赶快跑。对，如果我们今天啊再没有先知叫的话哈，乔利克这种先知叫的话，我怕就是我们神要审判的时候哈。所以就是这样子哈。所以其实你看哈，纽约11月4号就要投票选市长，大家都已经预测哈，要选出来一个穆斯林的，就是印度的一个来的哈，是其实川普就叫是共产主义哈，那他自己标榜他是社会主义哈，然后又是一个穆斯林哈，已经是这个样子。其实纽约的败坏很久了，纽约并不是因为这些穆斯林来才败坏了。是这些基督徒哈，一直就败坏。以前选了一堆这个犹太人市长也是不好的哈，可能有些犹太人市长还不错，可是你看他们的这些白人市长啊，其实没有几个是好的。我在的时候有一个黑人市长叫 Dinkins 啊，丁勤石。后来啊，才发现丁勤石哈，好像一二十年没有报过他的那个所得税。所以到这种程度哈，所以前几天在那听一些刚从中国来不久的人说，哎呀，我们来了，听到30几年的纽约的老华侨说，现在已经很好了。纽约30几年前啊，如果你2天没有被抢哈，你已经啊要去买6合彩了哈。我在1988年的时候到纽约的时候哈，我在世界日报里面，世界日报那些老员工哈，都喜欢到大西洋城里面去赌一把。然后呢，他们要赌的时候呢，他们要先坐车呢到纽约市那里去赌，大概坐灰狗巴士。他们钱藏在哪里呢？藏在这个鞋子里面哈。结果呢，有一次有一个老编辑回来就说，我又被抢了。啊，你的钱已经藏在鞋子里都被抢了。他说我在那个从大西洋城回来的时候，在那里公共厕所尿尿的时候，有人就拿枪逼着我，然后叫我脱鞋子，因为他们已经知道这华人都把钱藏在，所以纽约一概是这样子的败坏的。那到今天可能还要更下去了，就是有一个穆斯林共产主义的来。所以我们在这里哈，读耶利米书不是增加知识，而是看到这个国家的何去何从。所以我最后一个呢，就是我不是说来恐吓人啊，因为我恐吓也是讲给我自己听的，因为我之前的时候啊，我看到台湾的时候，我觉得哎，台湾那时候我很松懈哈，我也没有聚会，看到说台湾呢、这个 LGBT 啊上街游行啊这些哈、甚至 有一个他也没变性啊，只是他装成女装哈、啊，在这个全世界表演啊，居然得第一名哈、啊。那总统蔡英文还接他到总统府去表演。我觉得说这些人哈、啊、被迫害哈、啊，被逼迫，给他们一点权利也不错。可是哈、啊，我忘记了圣经的立场，所以哈、啊，其实我也责备我自己。我们哈、啊。今天看到圣经里面讲到耶利米的预言，当当代的人忽视不听的时候，最后的结局的时候，就是耶路撒冷城被毁，圣殿被毁，然后最后一个王被杀死，西底家被杀死在王这个巴比伦王的面前，多可怕！而且他的众子都被，那么跟耶稣一样啊。耶稣预言说没有一块石头会叠在另外一块石头上，这是指圣殿，当时的人是不会相信的，跟耶利米的时候一样，就跟我们也不会相信、哦、我们怎么会到那种地步呢？所以我们要知道有时间的急迫性。我有一天哈，因为我有一天带着我的妻子哈，到一个华人的开的很大的这个咖啡店了、啊，连锁的，我们去买一杯咖啡，因为没有工作做，时间很多嘛，坐在那喝咖啡也可以打发几个钟头。结果呢，我看到一个店员哈、啊，我不知道他是白人还是中国孩子哈、啊，因为他脸非常的白，他是一个男孩子啊，应该长得很秀美，可是他已经开始哈、啊、女性化了，我不知道。他已经涂了指甲油哈，然后画了眉毛哈，然后我看到他脸的时候好悲哀啊，他并没有因为说他想要变性他开心啊，他反而脸上一股忧愁的很悲哀的气氛啊。我心里面啊看到他我开始伤心啊，我说这个是我开始说这个是他的爸爸是谁呢？我会想到我自己的孩子、哦、他也是有爸爸的人呢，因为当他变成一个女的，甚至被那些谁要他们变成这样子呢，就是因为信的很多的人，那些玩弄这些人的人嘛，他们起先是跑到泰国去玩那些人妖嘛，现在干脆在这里大批的制造嘛，这些变态的人，对不对？可是这个被玩弄的孩子也是他有人生父母养，他的父母都，那你说哦，他穷困嘛，没有人教他嘛。Elon Musk 逃掉了吗？他是不是世界上几乎最有钱的人？他的孩子不是变性了吗？他不是多难过，所以他转而支持川普吗？这是我们时代的一个警讯啊！我们基督教，我们的华人的教会要警醒啊！不要再因为我们吃到了时代的红利哈、啊。我们就开始认为说今天的改变哦，川普不好，改变了我们现在、啊、我们可能如果跟随他的话，那么我们的教会这些 OK， 我们不要再多讲了哈。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是一个高先知，当我们读到耶利米书的时候哈，那我们就要想到今天是不是这个时代也是一样的危险，一样的恶劣呢？那你要看到哈，耶利米先知哈讲话多可怜。今天的我们的牧师在台上讲到哈，按照保罗说，先知讲到哈，讲到的人都是先知，因为你传达神的话语哈。可是我们看到耶利米当先知的时候，他传达神的话语的时候，往往先知不是心甘情愿的，他是被催逼的，因为他夹在两个中间呢，老百姓是做王的或是掌权的，还有老百姓是恨你，然后另一方面是上帝不让你停呢，你想停吗？不可以继续讲，你也没有理由说你不做，你说呢我太年弱了不行，你不会讲话不行，找你哥哥来替你讲，这摩西的例子对不对？所以耶利米书20:7-9的时候，耶利米怎么说？啊，耶和华，你曾劝导我哈、啊，这个劝导哈、啊，我不知道英文是什么哈、啊。
有的人，
我记得有人翻译哈，我来稍微查一下，对不起，等一下哈。耶和华，你曾劝导我，我也听了你的劝导，你比我有力量，且胜了我哈。你知道什么意思吗？你叫我做先知，我听了，你是凭着你的蛮力耶，你是强迫我呀，并没有说你不做就可以了，你胜了我，结果呢，我终日成为笑话，人人戏弄我，我每逢讲论的时候发出哀声，我喊叫说有强暴和毁灭，因为耶和华的话终日成了我的凌辱讥刺。你讲耶和华的话是那么受欢迎的吗？反而成为他被人家侮辱讥讽的原因。我若说我不再提耶和华，他也说想我不要传道好不好，我不再奉他的名讲论好不好，我便心里觉得似乎有烧着的火必塞在我骨中，我就含忍不住不能自禁。不讲不行呢，神的灵在他里面像烧火一样，而且在骨头里面烧，忍不住我不能不讲，这才是真正的先知哈。所以呢，你看20章14节15节的时候更可怜，他说什么？愿我生的那日受咒诅，就是说我没生下来才好，今天我是因为耶和华的话催逼我，圣灵催逼我，然后我受到这么大的逼迫，愿我母亲产我那日不蒙福，根本就不要生下来，给我父亲报信说你得了儿子，就有人他得了儿子，因为产婆把他接下来的时候，一定有人赶快去告诉他父亲嘛，说哎呀你得了儿子，我父亲甚欢喜的，愿那人受咒诅。所以那给我爸爸报好消息的那个人应该受咒诅，也就是说根本我就不应该生下来。所以其实你看到，当我们看清楚时代的急迫性的时候，那种里面的被催逼，所以我想到今天哈，像 Charlie Kirk 这种人，当然还有很多人追随他，教会也开始逐渐的复兴，像我们这种，像我一贯很胆小，不愿意跟人家争论，现在呢也觉醒哈，该要讲的时候就要讲，不能够停止。那我最后就不要多讲了，就说耶利米书，他其实我也觉得他就是耶稣的一个预表嘛，哈，在某一方面。那么他跟耶稣讲的两个最相近的地方，就是他们预言这个圣殿被拆毁啊，都实现了。那么我们就要讲一讲，这是一个我们提起来有趣的事情啊，有趣其实也是悲哀哈，没有。但是呢，就是说我们有一些当时的啊背景嘛，因为当耶稣哈，是按照约翰福音11章的记载哈，当耶稣哈使耶稣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以后，当然轰动了嘛，很多人跟随他，可是就种下了最大的祸根。当时有人报告了圣殿的祭司、法利赛人、文士，他们就决定杀他。他们杀他的原因是什么呢？基本上就是嫉妒嘛。因为他们怎么讲呢？好，那些人他们怎么讲呢？他们说这个人行了好多神迹，我们怎么办呢？若是他，人人都要信他了，哈，罗马人也要来夺我们的土地跟我们的百姓，他们失去了安全感，开始恐惧哈。为什么？第一个，老百姓都要跟着他了哈。再来呢，当罗马人看到这么多人跟随他的时候哈，然后觉得圣殿的阶级哈，这些傀儡政府哈不保的时候哈，可能引起说不定这个人是弥赛亚啊，要来推翻我们的统治啊。所以呢，可能罗马人就直接的介入。那么结果发生的事情是什么呢？其实耶稣时代发生的事情跟耶利米时代发生的事情耶稣的预言跟耶利米的预言一样的，就是圣殿被焚毁。
王宫城墙都被拆毁，全城陷入废墟。那么在耶利米的时候，就是主前586年发生的，城被攻破，圣殿被放火，王宫被放火。那你说圣殿都是石头建造的，怎么会烧毁呢？哦，不对啊，会被烧毁的，因为圣殿的里面哈、啊、都是木结构的哈、啊，香柏木啊这些，还有甚至很多的啊金的金箔这些哈、啊。那当这些木头被烧的时候哈、啊，这些金子融化的时候，还有产生高温的时候哈、啊，外面的那些石的那些石头啊，因为受热膨胀了、啊，也会垮塌哈、啊。所以我们就讲到耶稣的时候，因为我们知道耶稣时代的圣殿叫第二圣殿嘛，就是这个他们以后这个回归的时候所建立的，到了西律的时候呢更扩大啊扩大。那我们都知道圣殿外面的结构是一块一块的大石头啊，但是为什么会最后呢居然耶稣预告的都预言的都实现了呢？就是说将来没有一块石头会叠在另外一块石头上。我们今天看到的哭墙哈、啊、那个是地基哈、啊、那个是地基，所以并不是圣殿本身，圣殿已经不存在了。那当时呢是主后70年的时候啊，罗马的将军叫泰特斯提多哈、啊、他后来做了皇帝了。他去攻打罗马的时候，他的父亲已经做了皇帝了。那么他下令保存圣殿，很可惜，为什么呢？有一个士兵哈，不知道在无意当中或有意哈，丢了一个火把进去。因为圣殿里面很多的帐幔啊，不是，所以布的也很多啊哈，还有很多的这个木头啊，对不对？墙都是木头贴起来的嘛，你不可能石墙的嘛。然后呢，地板呢？不知道哈，当上面还有金箔，很多的金器，这些在高温之下都会融化哈。最后为什么会石头都被拆毁了呢？因为这些金银融化以后哈，钻进了这个圣殿的这些石缝里面去了。这些罗马士兵为了要把这些金子给掏出来啊，就把石头给你敲烂了、啊。你如果一块石头叠在另外一个石头里面已经进去了这个融化的金子，他要拿到金子，他把这个给你敲烂打掉。所以同样的哈，如果我们忽视先知或者是忽视耶稣的预言，那个后果是非常可怕的。启示录里面哈，最后耶稣基督的预言哈，因为那是耶稣的预言嘛，那么我们要听，我就讲到这里哈、啊，就是说，只是读耶利米书，你可以做一个研究，但是我想给我的信息就是说，啊，如果我们不听从神而来的预言的时候，那是非常可怕的事情。那么我们当然也要庆幸啊，因为啊 ，Charlie Kirk 还有我们现在的啊上层的领导啊。带领给我们基督教一个复兴的机会，起码没有逼迫，起码没有像英国前一阵子当川普和范斯哈刚上任的时候，范斯到英国去就在公开演讲里面说，你们现在已经没有宗教自由了，因为一个英国的一个男人站在堕胎诊所面前还没有讲什么，只是祷告的时候就被警察抓走了，而且罚他很多的钱呢。那后来才知道这个人说，你是不是去那里宣扬说反堕胎的，他说没有，只是因为我过去的女朋友曾经在这里堕过胎，我来为这里祷告。这个都不行了，荒唐。
英国
现在，所以你想想看，如果我们在这里再来自己恭喜自己哈，哪一天我们在教会里面，如果你讲同性恋不可以，你可能都变成都有人去告你，叫你去坐牢，有没有那一天？很可能有。好，我们就不多讲了啊，那就 到这里，我们接下来牧师说还要上主日学，我就教哥林多前后书，那是我花最多功夫的，如果你们愿意听我一次就教一章，就是把经文弄得很熟悉，是这样。好，我们请牧师为我们做祝福祷告。
主，我们感谢你，先知的警告我们都听到了，只是有人听而没有进到心里面，有些人听了以后就非常敬畏上帝。主啊，你的话语一显出来就有亮光，但是听的人的反应确实不一样。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相信神必定有办法让我们人听到以后呢，我想心灵都会受到神很大的这种conviction， 真的让我们真的认识到自己的软弱，自己的犯罪，自己的过犯。主啊，求你让我们有一颗警醒的心，让你让我们看见我们得罪了神，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
Amen.
主啊，你让我们真的有这样敬畏你的心，能够度过我们的日子，让我们成为一个敬虔的基督徒，而不是放任这些先知的警告，包括现在 Charlie Kirk 的死亡，还有很多为真理而战的，还有很多在全世界为传福音，为那些信仰遭受极大逼迫的，主，我们与他们同在，是吧？你怜悯他们，是吧？也怜悯我们在这里身在福中却不知福，却还批评挑剔论断的，是吧？求你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谢谢主带领我们很快的看完了耶利米书，谢谢主的恩典，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阿们。
阿们阿们。